我们来看利未记的十一章，从利未记十一章开始呢，就进到了一个新的段落。从十一章到十五章，是一整个讲的圣洁的条例，关于个人生活的。十六章开始又是一个新的篇幅。那这五章都是在讲个人的生活的不同的方面，比如说饮食，那比如说这个传染病。那这里呢，会有个特点，就是这些呢，它会和今天的科学呢也会有重合的地方，它更像一个卫生条例当中呢，它不但有属灵的意义，也可以有一些科学的印证，所以在这一段里呢，这五章里呢，我们都会把可能有的我们能够和科学印证的点呢，都会提出来。那我们先看第十一章啊，关于食物的条例。那这一章呢，我们主要讲分享几个点呢。就第一个就是，这些的条例和今天的科学是不是冲突？那这个为什么重要呢？因为我们让我们知道圣经是真实的，这是一个很好的角度。因为呢，神的话它高过一切，科学只是神的物质创造的一部分。我们了解神创造物质世界，有形的物质世界的规律，就会带出一些科学的知识。那这当中呢，就包括卫生的知识、医学的知识。所以从十一章到十五章里面呢，当中藏了很多的医学知识。如果我们在这些知识里要看见和今天已经启示的，我们明白的这个科学道理相冲突呢，我们就有理由怀疑圣经的真实性。举个形象的比方呢，就像我们今天要学微积分的时候呢，一定会用加减乘除。如果我们看一道微积分的题做出来的时候，里面的加减乘除的运算，我们可以去看它对不对。虽然我们不能理解微积分，但是呢，如果加减乘除的运算每一次都是对的呢，这对于我们相信神更高的启示，那像微积分那么样的启示呢，是有很大的信心支持作用的。就像今天神在圣经里讲了很多属灵的道理，这个是我们眼睛没有看见啊，我们得凭着信心去领受的。但在讲这些道理里呢，他一样会用到地上的医学知识、科学知识，人文的、法律的、经济的，方方面面的物理的，天体的。那这些呢，当他讲出来的时候，就相当于我在算微积分的时候用到了加减乘除。如果我每一次看他算加减乘除都错的，我就有理由怀疑他的微积分也是错的。但是如果他每一次加减乘除都对的，至少我不能说他在微积分上肯定是错的，因为至少他显明他不是撒谎的，至少他显明他是真实的。那十一章开始呢，食物的条例里就已经开始有这种知识出来了。更让我们信服的是呢，他启示这些知识的时候是在几千年前距今，因为利未记就摩西五经是摩西在出埃及的时候写的啊，距今已经是三千多年了。那人的科学知识在那个时候几乎可以说是没有的。我们是在过去的几百年里才经历一个大的科学的进步，才知道啊，神借着很多科学家在启示我们很多的知识，比方说万有引力啊，比方说微生物。所以十一章呢，最好的一个例证呢，藏在十一章里的呢，我们今天讲的，我们怎么知道从科学知道神是真的呢？就是我们从十一章看见呢，这个利未记的作者知道微生物这么一说，知道细菌啊，比方说呢，从二十四节开始啊，这些都能，凡摸了死的，必不洁净到晚上。死的有细菌啊，这是我们今天才知道的。那比方说呢，二十九节往后啊，三十二节，那死了的掉在什么东西上，这东西就不洁净。无论是木器、衣服、皮子、口袋，不拘是什么功用的器皿，放在水中必不洁净到晚上。 我们都知道呢，水就能把它洗干净了，那能把细菌洗掉。那还有呢，33节，若有掉在瓦器里的，其中不拘有什么，就要把这瓦器打碎。那为什么木头可以洗，瓦器不能洗呢？因为瓦器是有缝的啊，它有裂的，完了那我们都知道那个脏物在里面呢，它这个细菌会一直留在里面啊。这就像后面他说水，如果这个水呢是36节。34节，一切可吃的沾水就不洁净，一样器皿可喝的也必不洁净。但是呢，到37节，若是死的36节，那是有泉源或是聚水的池子，仍是洁净。唯有那挨了死的就不洁净。这相当于说有个死水，这个东西，比如说我们看见一个死壁虎掉在死水里，这缸水就不能喝了。但如果死壁虎掉在一个泉源里，那挨近这个壁虎的这个水是脏的，你把这一瓢舀出去，剩下的水还是干净的，因为水是活水流出来的。所以这一切和今天我们的医学卫生学的知识是完全一致的。这只能说呢，这个作者他知道微生物的知识，或者说细菌的知识。那我们要知道，显微镜是公元1700年才有的。人是在那之后才知道有一个另外的世界，微生物的世界。我们在这之前很多的医学知识都是没有的，以至于导致很多的感染啊，这个死亡啊，都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有卫生的知识，都不知道有一个微观的世界。那这只能说这本书的作者不是摩西，是神。只有这一个解释了，那是创造这规律或者制定这规律的那一位来告诉的摩西。所以这个万有的世界呢是被造的，那有一个规则的制定者，他知道所有的详情，然后他启示这本圣经的作者。在利未记就是摩西，在后面呢就是那40个作者，然后他们忠实的把这个话写下来，但是作者真正背后的作者只有一位，就是神。所以从这里呢也充分让我们可以相信神迹告诉我们这些属地的属物质的规则都是真的，我们就要相信他告诉我们属灵的原则，属灵的真理也是真的这是我们相信神的一个很重要的角度。那今天我们要分享第二个点呢，就是吃就是11章利未记11章是今天人讨论的很多的一章，因为它牵涉到我们到底该怎么面对食物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新约呢这已经不构成我们的影响了我们来看一下那个使徒行传的10章使徒行传的10章呢其实就是告诉我们今天在新约里神是怎么看待这个饮食的使徒行传10章的第14节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呢这是一个异象彼得当时看见天上很多降下来的东西那些东西都是利未记11章讲不能吃的那彼得看见了彼得说我不吃但是天上有声音也就神的声音告诉他要吃一连三次这番的对话然后神告诉彼得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就意味着呢神在新约里呢已经把凡物都洁净了就是都可吃了所以无论是比如说呢我们常会吃的猪肉或者说呢我们常会吃的一些的没有鳞没有翅的鱼比方说黄鳝比方说鲶鱼那这些呢在新约里呢也都是被神洁净了但这里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就是第十章呢使徒行传的10章不单单是在讲食物他在讲外邦人因为使徒行传10章是第一个得救的外邦人的记载所以神把这件事情安排在彼得身上也是要告诉我们 在神看来，外邦人的时代从此开始了。所以彼得作为教会的首领，就作为当时犹太人最初的信徒的一帮犹太人的首领，那他神要他做的这一件事呢，就确定了，让后人都知道是出于神的。哥尼流啊，就这个百夫长，罗马的百夫长是第一个得救的外邦人。所以这些呢，这属灵的预表的含义就是外邦人的时代得救被洁净的时代开启了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个很形象的对比，在利未记的十章利未记的十一章讲的不洁净的食物呢，其实就代表外邦人。在当时呢，外邦人是没有在神的道上是没有份的啊，在神的计划里，在当时是不洁净的啊。但是这个不等于神不救啊，神是一点一点启示啊，一步一步来的啊。等到我们今天的时代呢，我们不但食物得洁净，更重要的是因着神要救外邦人，神要把全地都洁净了。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付上的代价，付上罪的审判的代价，是不但为犹太人，也为所有的外邦人都付上了代价。神也因此接纳了我们所有的饮食结构，就包括我们日常所吃的在利未记十一章认为不能吃的那些饮食结构。那这是我们知道的第二个点啊，今天就是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得救的人，我们的饮食的要求是什么呢？是我们是自由的，凡物都是神洁净了的。今天要分享第三个点呢，那我们怎么样来安排我们的饮食呢？这是非常有应用的。这里的最好的经文呢，就是罗马书的14章和哥林多前书的8章啊。那因为内容比较多哈，我们有兴趣的弟兄姊妹可以自己去读罗马书的14章和哥林多前书的8章。我们只分享一个总的属灵原则，就是我们虽然是自由的，但是呢，我们要按照爱的原则，或者说呢灵里的原则呢，去安排饮食就是什么样的方式对他人有益处，我们就怎么样安排哥林多前书的8章呢，讲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啊。他就在说呢，如果有人呢担心呢这个东西祭了偶像啊，就像我们知道呢，比如一个苹果，有人拜了偶像了，然后呢大家不认识神的人呢，都认为拜过偶像的东西吃了对自己好。然后呢，对于我，比方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是自由的，我要吃这苹果呢，我就当一个苹果吃，我是可以吃的。但是呢，我因着他人的益处，因为我现在要去吃呢，给别人的看见就是什么呢？诶，好像他也吃，一个基督徒也吃拜偶像的东西，那说明这个偶像是可以拜的。所以就因着我的自由，使他人软弱堕落绊倒了。所以因着这样呢，我要约束自己，这拜过偶像的苹果我就不去吃。不是因为我不能吃，我是自由的，而是因为什么呢？不想给他人造成不必要的绊倒。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在罗马书的14章讲的也是同样的意思啊。所以我们饮食的原则总是为了他人的益处啊。那比方说呢，我是一个自由的人，我吃什么都行，但是呢，我要去一个犹太人的家庭，但是他们不信基督他们今天还在旧约里那我去跟他们吃东西的时候呢，我就不能说我猪肉也可以吃，那我怎么办？我按照他们的饮食结构来就像我们去到任何人家里传福音的时候，是我们对着什么人做什么人，那他们吃什么我就吃什么，摆上来什么我都吃，因为对我来说我是自由的，但是呢他们很可能是受限制的吃的人呢，我不能去轻看那不吃的人那不吃的人呢也不能去论断那吃的人所以这是罗马书讲的原则，就是呢我来到主面前我是自由的，但是呢我做一切决定的出发点是 如何对基督属灵的道理传开有益处，我就怎么做。啊，不管怎样，总是要以基督的名为大。若能够得着一些人的灵魂，那怎么安排？那最好，那就按照属灵的方式去安排。所以这就是一个总的原则，都在临前的八章和罗马书的十四章讲得很清楚了。所以今天呢，罗马书的十四章的最后呢，讲了一个总的原则，就是若有疑心而迟啊，就必有罪，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所以呢，在我们任何的境况里呢，我们里面的圣灵会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东西该怎么安排。不是说这样东西不好，不是说我出于怀疑是因为这样东西吃了对我不好，而是呢我就会圣灵会告诉我，你现在这么吃或者这么不吃会影响到别人的灵这个就叫我没有出于信心神的灵的告诉我，因为神是爱神给我们一切的自由是为了让我们服侍他人的所以这是一个总的原则。当我们自己个人单独处的时候呢，其实凡物都可吃当然我们也可以为主受我可以某样东西不吃，但这个是我在主面前立的志比方说呢，我就坚定不吃任何什么什么样的东西，因为我愿意来主面前守一个心愿，这个是完全我们跟主个人的关系主也悦纳，但是这样的事情我们绝不能加在其他任何人的身上这也不是主带着我们要去看待食物的角度。所以呢利未记的十一章呢，这样的一个时代呢，在当时是给犹太人的一个安排，但是在今天的新约里呢，主要的属灵原则就是我们刚才分享的使徒行传的十章、罗马书的十四章和格林多前书的八章。也盼望我们真的能够用合适的属灵原则去应用饮食的这样的一个方面。感谢主。